两百次，
滴漏沙尘。这个，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什么叫做滴漏沙尘，因为这个古时候人的计时啊，他们用一种就好像那个倒钟一样的方式哈、啊，那个沙在里面，用那个沙的、来计时那个。那个东西叫做玉漏，那个沙尘就沙尘就慢慢沙就慢慢越来越少，就时间越来越少，就提醒我们玉漏沙尘时将近。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我们一起合唱。
玉漏沙尘时将近，天国即将。
请姊妹们唱好吧。 诗歌哈，大家很清楚能看到它每一节最后一句话就是以马内利之境。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名被称作是以马内利、啊、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名里面所包含的、啊、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神到地上来，他与我们同在。但今天对我们来讲呢，以马内利的意思，他不仅指他道成肉身，更指着他重生之后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基督徒呢，生活应该生活在以马内利的境界里面，每时每刻活在他的同在中啊。我们主日和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个等候的生活啊，这个不仅是在期盼着一件事情的来到啊，更是呢怎么样侍立在神的跟前啊，那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等候他的回来。嗯，所以主没有说把我们撇在一个地方，让我们干干的枯枯干干的在那里等啊，不是的。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们觉得等候主再来是在这样一种光景中啊，那么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要把行为弄好，这样做那样做啊。那我想弟兄姊妹，这个不够认识神的恩典。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的主，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应该时刻经历他的同在。这是我想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更大的福气。那么以马内利这个字呢，我们晓得是从旧约的先知的书里面先出现的，我不记得好像是以赛亚说的啊，以马内利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应当活在以马内利的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作诗的人呢，他非常懂得这个真理啊，也实在在经历中间有进入这样的一种光景。他这个他整首诗歌啊，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等候的生活以及主的再来的情况啊，那么都描述得很清楚，并且呢他特别告诉我们在时间中，这一切事情都在时间中啊。那么今天时间逐渐的减少，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在没信主之前呢，我想今天世上人都怕老啊，这个年日的过去了，有的人就叹息，一直想要追回这个啊。我前两天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店的门口，他写一个叫做永远的21啊。那么可能就是这个21岁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对女孩，一个卖女生用品的了啊。那么那就是一个女孩子21岁的时候，那是最漂亮的时候，最好她来个永远的21啊，哪里可能有永远的21呢？对不对啊？我们不可能永远活在那个情况里面。对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年日逐渐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应当跟世人的感觉不一样。世人很悲哀的啊，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老了这个衰退了。弟兄姊妹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老了就是怎么样，更多靠近主了啊，更多要有机会见主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活的生活不一样的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跟世人正好是翻过来的，相反过来的啊。我们应该越活越积极，越活越有力啊，越活越喜乐，越活越满足啊。哎，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这个在主面前的这个好的光景。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哎呀，现在时间少了，及时行乐，赶快吧，抓住机会，你知道吧？这个是不上算的啊。哎，那么我们要知道，今天主已经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了啊，圣灵重生我们，主在我们的里面，你在哪里，主也在哪里，你知道吧？这个生活啊，是完全应验了旧约先知们的预言讲的，所以讲的以马内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在一起的生活。那么 在第二节这里他有一句话很好，他说这个，他说你是全源，原生甘爱充满，但是既潜藏此泉于地，定必畅饮于天。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中间呢，你就是应当对我们的主啊有这一种的这个潜藏的经历。其实啊，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有人说啊，看神灵充满我，我现在过得多么的丰盛啊，其实那个还叫什么潜藏啊，因为你这个小小的器皿啊，这个你对主的恩典所能领会的还只不过一点点，就是连保罗也是这样啊，所能经历的有限，约翰经历的也是有限，但是就只你不要轻看这个有限了，对不对？你看有的人就是这么浅尝啊，他的生活已经在地的生活已经过得非常的荣耀啊，那很可惜，就很多基督徒连这个浅尝也没有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啊，这很重要啊，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应当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啊。那么这个叫做预尝天恩，所以凡预尝天恩就晓得将来的那个福分，那是不得了的福分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有时候被主带到这种光景中，想到将来，哎呀，心里实在是快乐啊啊，那个这个灵里面实在是向往啊，向往无比啊！这个不是一种幻觉啊，不是你自己在那里这个这个自己在那里想象，不是。弟兄姊妹，你真的在圣灵里经历主之后，你就真的有这种向往啊！我年轻的时候呢，看见年长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做，那么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呢，我们装模作样啊。跟着学着好像也很满足啊，什么快乐，其实那个都还没有真正的还没尝到那个滋味呢，只不过是装着属灵啊，其实那个是假的。你真正的尝到主人滋味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一样。感谢主啊，主就逐渐的带领啊，那么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年日之后，慢慢的主就在信心中然后摸到了那个属灵的真实的东西，那个时候你的向往对主的那种的渴望，就不是一种这个情感式的，不是光是一种情感的表面上装出来的啊。所以我跟你讲嘛，那时候一个年长姊妹带领我，她实在是经历主，所以每次她聚会坐在那，她都笑眯眯的，在这个林里面享受主快乐啊。那我看那些年轻弟兄姊妹学他坐在那笑眯眯的，那我知道这完全两个不同的境界啊！你这个笑眯眯跟人家那个笑眯眯也不一样，人家是灵里面真是连接于主的，那也实在是有快乐啊！那你这个呢是学来的，这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但是在真理上我们也知道啊，那么主到地上来就是把神的同在带来，所以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活在以马内利之境的。那么，当然，这不是说你整天这样的接受快乐啊，就什么难处都没有啊。所以他第三节呢，就讲说呢，他以怜悯和审判呢支撑我的年代啊。感谢主，主在我们身上有怜悯，他也有审判啊。但是这个交织的什么呢？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个诗写诗的人呢，这个第三节这写得好啊。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作诗上面来讲，这是绝句，对不对？写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灵感，这是充满灵感的话语啊。像这种就是完全是真正诗的感觉啊。他这里说，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这种呢不是一种。文人的这种光是一种的这个好像无病呻吟的这种写这些美丽的词句而已，你知道这些话背后都带着经历啊。如果你今天有了经历，你唱的诗歌就不一样了。他领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正啊，这个从诗篇的话语里面出来的啊。神用他的智慧引导我们啊，以他手中的巧妙带领我们。所以这首诗歌啊，实在是一首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我想我们今天等候主的回来，我们正是应该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 那么他后面就引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乃是良人与心腹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完全是爱的一个关系，爱的吸引。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呢、啊，今天在这个地上跟随主啊。我每次唱到这些诗歌啊，我里面就生出一个很大的羡慕。哎呀，觉得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活在主跟前的光景啊，好像有很多时候跟我们都不大一样啊。你读读别人的诗，你看见他们好像已经真是跨入主所要他们的进入的生命的境界里面啊。那么你看看，我衡量一下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时候还是活在外表的了。活在一些外表的事物上啊，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这个福气，这不仅是他们的，今天我们一样在神的跟前可以享受这个福气，这实在是一首很好的诗歌，可以帮助我们在主跟前用来亲近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唱一首好，唱251首。我们乃是朝圣旅客。这首诗大家应该很熟啊，我们这个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
我们乃是朝圣旅客，经过一望与又一，走那怀藏空藏时刻，面向森林去的，白日时候，黑夜时候，云中火中这一缕，弟兄手握弟兄的手，一步一步在前行，同一位神，同在亮光照明所有的族人，出去一火，出去一望，照明我们的疑问，同一目的在于高天，同一信心不疲倦，同一定志来看前面，同一希望的完全，同一诗歌千万句存，同唱犹如此一心，同一征战，同一标准，同一向神就相亲，同一喜乐中的气氛，在日永日的安全，在彼唯一全能的神掌权中之永远，应当前进你可弟兄，前进一座十字架，忍受羞辱，受他贫穷，直到休息他一下，不就坟墓都要裂开，不就死者要醒来，所有意义都要失去，最终生命满缺爱。
好，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啊，是的，我们是朝着应许之地的一般人，我们虽然在地上 while 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却是朝着天上而去。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应许地。
我
在旧约的时候，你让以色列人能够得着迦南美地，哦，在那里是牛奶与蜜的地方，
哦，
在那里是充满一切神所预备丰富的地方。
哇，
今天哦，在新约的时代，哦，你更是把我们引进你的自己，哇，让你成为以马内利，哇，就是哦，你要跟我们同在。哦，你要让我们饱尝在基督里那种的喜乐、平安、荣耀的生活。主啊，我们求你来引我们更深爱慕与你的同在。主啊，你的心真是何等渴望，我们时时刻刻愿意来亲近你，就可以时时刻刻亲近我们。主啊，我们心所向往的就是我们的良人早日能够与我们有羔羊的婚宴，有爱中的联合。主啊，地上无论得着什么都不能叫我们满足，我们求你在这个时代来到末了的时候，只是鱼肉沙残时将近的时候，
主啊，
愿那个天国的荣光吸引我们，愿天国也早日破晓，我们的王可以在荣耀中降临。主啊，我们求你在把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能够举起来，
主啊，
使我们能够再来跟随我们的主。主啊，看见这个时候就是各样的警讯一直的告诉我们时代已经来到最末了。主啊，求你警醒我们的心，能够好好的照着主的旨意在地上奔跑，为你做见证。我们把这样的追求看为宝贵。主啊，是你给我们恩典，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动乱不安的时候，你给我们这样平安的环境，自由的追求。主啊，实在是你莫大的恩惠。求主你让我们里面有一颗爱慕的心，也能够特别的来爱惜光阴，赎回所有一切失去的机会。主啊，让我们在最后这一段路还有得胜的机会，还有得着你上头来要我们得最高奖赏的机会。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整个的读经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再吸引我们的心，给我们耐性一章一章的读，把主的旨意能够在这个时候读得更明白更有心。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祝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晚上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脚前。我们的主啊，你用爱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学习跟随你。
是的，
亲爱的主，你深深的知道你的百姓在血肉中是何等的软弱。
是的，
主啊，你就用你自己的恩手握住我们。
是的，
亲爱的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迷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落在愚蒙的光景中。
主啊，
主啊，但是你怜爱我们，
主啊，
用你的手在环境中总是给我们有美好的带领。
哎，
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条路我们不会走，但是主，你做好牧人在前头引导我们，并且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不仅是在创世之前，主啊，你就爱我们，
是吧？
主啊，今天你救了我们之后，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Amen。
主啊，虽然我们里面的光景是这样的破烂不堪，
是吧？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住在里面，心中很欢喜。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的名就叫以马内利，你就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亲爱的主，每次想到这个，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和你主啊，能有更亲密的交通。主啊，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光中，领受你自己的教导。
是的，
主啊，你也修正我们的脚步。主啊，虽然我们很容易受外面许多事物的影响，但是主啊，你确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并且能在你的脚中 里面往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晚上我们在聚在这里，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自己，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主啊，叫我们得着今天的力量，叫我们得着脚前的亮光。主啊，好叫我们在下一步，主啊，都是走在你所喜悦的光景中。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主，你不仅救了我们，你也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你一定要把我们领到尽头。
主啊，
并且要将你自己心中所喜悦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主，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力量能够遵循你所托付给我们
的，
但是感谢你，你把信心给我们，我们就愿意在这里学习相信，学习信托。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晚上主要因着你的话语在这里发出亮光。主啊，你叫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被照亮。主啊，好叫我们更能够有一个盼望，荣耀的盼望。
是的，
主啊，活在你自己的跟前。
Amen。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们晚上哈，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啊，那把它这个从头到尾读一遍，好吧？请弟兄们先来。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观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
他们的国买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买了马匹车辆也无数。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
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你们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必有万军耶和华降华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
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
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
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
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
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偶像必全然废去，
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花 给田主和缅甫。
当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
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呢，讲到以色列人怎样背离那位养育他们的主，这个是叫神心里面非常伤痛的。那么到了第二章这里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以赛亚又得着漠视。那我们知道，这个漠视就是一个托付，就是一个负担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旨意上面来讲，神的永远的旨意只有一个，但是托付负担很多，常常有时候在不同的情况里啊，神会给那个负担。但这个负担是什么呢？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犹大呢是为神做见证的这班人啊，那么耶路撒冷呢是见证的内容啊，是见证的一个托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们呢，他们从神来的这个托付呢，都是不离开神的心意，都在神的心意上。当神的心意一面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另外一面来讲就是神所托付的他的那个作为啊。所以今天对于新约时代中的圣徒也是一样，神拣选我们成为见证他的百姓，那么神把他儿子的见证呢托付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们的负担呢都是集中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哈，这个第二节到这个第四节这里呢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幅这个很荣耀的景象啊。这个景象呢跟前面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背离的情况呢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这里忽然之间呢好像这个从那个幽暗的光景中啊，忽然看见了这个荣耀的这个曙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先知们呢他们在灵里面的看见啊，总是有两个方面，这个灵里面的看见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属天的异象啊，这先知们是有一个属眼睛看见天上的异象啊。那么呢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那么先知们的灵啊也非常的灵敏，他们看见什么以色列人在地属地的表现啊，这两个方面，这都是属灵的看见啊。那么当然属天的异象是明亮的啊，那么看见地上属地的表现是很深刻的。今天呢有很多人呢觉得比方说神的百姓在地上也有很多难处，有时候我们看见的难处只不过是浮面的情况，你看到这个浮面的情况呢有很多时候还会叫我们里面产生错误的感觉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眼光所看见。先知呢他们看见神百姓中间的所犯的这些错误呢，不是凭他们自己的眼光，乃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灵里面被神开启，能够看见神的意象啊，看见神荣耀的旨意；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有属灵的眼光，能看见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所有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呢，不是光是外面一点表面的情况，那是看见他们怎样从神的旨意上面有所偏离啊。这个是需要有属灵眼光的。假如你没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呢，你只是看见外表这些东西，那个不是真正的看见。所以我们从先知的书里面可以看见，当他的灵里的眼睛被开着，那个光景一方面看见天上的事物是非常非常的荣耀啊，那么另外一面看见神的百姓的那个堕落呢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光景里面，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年间啊， 那么我们以后我们有机会把这个约西亚的故事读一下啊。你看见约西亚王的年间呢，以色列百姓大体情况来讲是不错的，哎，整个国家来讲是相当有复兴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先知的眼所看见的不是表面上的这种的复兴，乃是看见里面的那个真实的他们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蒙更深的拯救，在神的跟前呢，能够回到神原初的心意的里面，叫神能够喜悦，你必须具备这个眼光啊。今天我们也说了，我们都是像那些旧约的假先知一样，就说啊平安喽平安喽，这个表面上这个给他遮蔽啊，这个糊一糊，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可以了啊。但是呢，神的要求不是这个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常常讲说哎呀神要求这么高谁能做到，你要感谢神呢、啊。神要求这么高，因为神自己负责任，那就表示说什么呢？神呢不像我们人呢马马虎虎就过去了啊，尤其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啊，这个大马虎眼就过去，不行的，神一定要把你带到他所要的那个光景里面。所以神的标准高，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福气就大了，因为我们做不到的，他使我们做到了，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个福气是多大呢？啊，我们今天世界上人呢，很多人他们这个有的有道德有修养，他努力的做啊，顶多做的这么一点点啊，但是神的标准比那个高得多了。但是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神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有这个高的要求啊，你不要有一个负面的感觉，有好多基督徒常常有负面的感觉，哎呀，这个标准这么高，谁能做得到呢？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做不到，是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得到，但是神可以使你达到啊！所以神从来不降低他自己的标准。所以先知们呢，你为什么读先知书书，你发现先知的话语对着以色列百姓的堕落非常的严厉啊！啊，弟兄姊妹，为什么的严厉？那原来是神的要求，这不是先知本人的要求。可能以赛亚按照他做人来讲的话呢，他也许是不是这么高的一种理想，但当神的光临到他的时候，他看见里面情形不一样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这个灵里面看见这两面啊，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追求的，应当有的啊。那么你有了属天的意象啊，弟兄姊妹，你才可能怎么样有属地表现的一种归正啊。如果你看不见神那个意象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你也看不见实际教会情况的难处是什么，你没办法归正。所以我常常讲，神在教会历史中也是这样做的。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教会历史，你发现啊，特别比方说在200年前主在欧洲兴起的所谓的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灵里面的眼睛得开，他们真是从圣经里面明白了神原初的心意是怎样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对过去传统的基督教的那种的情况呢，他们做了非常严厉的这种批判呢啊。弟兄姊妹，那个严厉的批判呢，不是按照人的这个标准，那是按照神的标准。结果呢，教会就有一阵子的光景被带回到原初的情况里面，那非常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啊，在先知书里面一再会出现的，哎，有的时候他在责备呢，忽然又冒出几句这个很有灵感的话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神在背后啊，神在背后管理他的百姓。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先知们看见神百姓的外面的这种败落，这种败坏，但有的时候忽然之间的那个败坏中间裂一点缝了，他又看见背后的主的荣耀了。所以你就读先知书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非常有灵感的话语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忽然出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景象啊。那么这个景象呢，是关乎到什么？是末后的日子的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啊，在这个整个黑暗败坏的这个人类的生活的背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必须看见这个。 你今天不能光看见呐，这里出现灾祸，那里有难处，教会的光景荒凉，你也不行，我也不行啊，那么大家都不行啊。弟兄姊妹，你不能光看见这个，你必须透过这些呢，看见背后还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计划在那里的啊，并且那个计划是一定要成就。这个是我们今天灵里面所得到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这个末后的日子啊，神的旨意呢是一定要被这个成全的啊。这个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这里呢看见是什么呢哈？他说呢，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弟兄姊妹，你能从这个话里面能想象出一幅图画吗？啊，你看见这个，哎呀，这个多么伟大的一幅图画！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作为啊。那么我们晓得耶和华殿的山是指的什么山呢？就指的锡安山说的啊。那么圣殿呢是建造在锡安山上啊。那我们晓得这两件事情呢，就是包含神整个永远的心意。啊，耶路撒冷跟锡安山啊，是包含神整个的心意。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那是主宝座的地方，这是指的主的权柄管理的所在。那么锡安山呢，代表神的权柄所掌管的范围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关乎到神的旨意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提到锡安山，提到耶路撒冷。啊，这是指的神永远的旨意说的，一个是指的他宝座的所在，另外一个是指的什么？指的他掌权的范围，就指的神的国度说的啊。所以这个以赛亚看见了这么一个荣耀，那就说呢，他看见在这里哈，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啊，必坚立。这个坚立呢，原文的意思有被妥的。有立定啊，有齐备了啊，有被建立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建立这个字是这个或者英文讲 prepare 啊，是预备好的啊，还有 be established 啊，这整个是完全被建立的。那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不，那意思说，不管地上多翻腾，不管以色列百姓多么悖逆，多么败坏。啊，即使教会历史上不管神的百姓的光景都够不上神心，但最后怎么样，神的心意还是成就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蒙到的极大的恩典的啊。所以在那个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我在其中都是有份。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山啊，有另外一面的意，就代表国度啊。这个山代表国度啊，这个。所以这里所说的呢，他说超过诸山高举过万岭啊。那么这个诸山呢，万岭呢，这个诸山呢指的大的国家啊，这个万岭呢就指的那个小国家啊。你知道今天这个地球上面哈，还有很多小国家啊，啊，有的时候这个出来个名字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个小岭。那么呢，像美国这是大山，中国这个大山啊，是吧？这个诸山万岭啊，那就是包括着不管地上什么样的权势啊，所有一切地上的国度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那么高得过主的国度。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将来呢，地上的万国都要行走在神的光中啊。那么我们晓得。到最后是神的国度被建立起来啊，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你总有一天要看见这个啊。这个是讲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就指的有时间性的啊，总有这么一个时候要来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受鼓舞啊。所以他这里说到那一天呢，不仅被高举过万里怎么样，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个重要的提醒啊，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感觉到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对不对？这个其他的万国都是猪啊狗的啊。弟兄姊妹，在犹太人眼中看外邦人是这个是非常清淡的，但是呢，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得蒙启示看见什么？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呢，只有你们以色列百姓啊，这个才是神的选民。到那一天你会看见，这个救恩要临到整个万民。所以弟兄姊妹，到新约时代中，我们已经看见，对不对？今天地上的万民万族啊，都要归向神的国度啊。所以那个时候以赛亚已经看见这个预言，并且到末了的时代呢，弟兄姊妹，我们更是要看见这个光景了。他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本来这个是属于他们的福分，对不对？现在呢，这个福分呢也归到外邦人啊。所以今天呢，你我这些人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登耶和华山，奔雅各神殿的人啊。我们这是有这个福气啊，感谢主啊。那这里哈，我想弟兄姊妹们，他不仅是指着主那个普世的救恩的情况来讲的，这个也是讲到就是怎么在末了的时代，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地上会出现一个荣耀的光景啊。今天呢，你知道神的百姓有的奔这个，有的奔那个，对不对啊？有的人追求这个，有人在那里追求那个。但到那一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所有神的百姓呢，通通归向神。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讲这末了时代的一个大的属灵运动啊。这是一个预言的，圣经的预言的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预备好自己啊，要等候那个荣耀的那个光景的临到啊。然后他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啊。那么在那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主的话语呢，变得非常的明亮啊。那么必有许多的人开始怎么样行走主的路。到今天呢，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叹息，就是今天虽然有圣经，也有主的恩惠，但是真正奔走主道路的人呢并不太多。但是呢，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到那天你会看见神的灵在地上会有一个奇妙的作为啊。所以会很多神的百姓呢，明白神的心意，对吧？并且能走在主的路上。他说因为训诲啊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律法出于神的国度，训诲啊，这个神的律法跟神的国度啊，这个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所有的律法都是为了神的国度，言语出耶路撒冷，一切的启示都在神的心意上面。今天呢，我们会用神的话，运用这个，运用那个，运用那个。但弟兄姊妹，实在来讲，神的话最终的那个目的是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一切的教训都是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这就是这里说有的这个意思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哈，那个一种荣耀的光景出现，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啊。那么所以神的公义要显在地上的列国中。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没有公义啊。这个人类经过几千年来了，到今天我们看见到处显出来的都是这种败坏的事物，对不对？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有公义。但是那一天，弟兄姊妹们，列国都在神的审判底下啊。那么神在那里给他们断定是非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成为公义审判的标准啊。到有一天神要设立的公义者审判天下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是神国度将要临到的一种荣耀的光景。然后他们怎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哇，这真正的和平就临到这个世界啊！那感谢主啊！他说末后的日子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时间会来到啊，当耶稣基督重新一次的降临，地上的光景 就会进入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有的解经人告诉我们，这一段话呢，那是指的千年国度说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一个千年的国度将要临到这个地上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人还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呢。今天人都是怎么把犁头打成刀啊？这个把镰刀呢变成枪，对不对？就发展经济啊，拼命发展经济怎么样呢？是吧？就补充武力啊，各个国家都在那里买军火。军火商非常非常的这个赚钱了，旺盛的不得了啊！每个国家的那个都是买的那个军火多的不得了。我从前听说啊，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他们那个石油啊，这个一开始被重视了啊，结果他们就发了大财，发大财怎么办？就买军火。他说有的人住家背后啊，就有那个什么美国那些什么战斗机呢，院子里放了美国战斗机，钱太多了，他就买了很多的武器啊，那个什么火箭啊什么这些，所以买了一大堆的武器啊，这个现在我们晓得这个世界还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状态中，有很多东西啊就是一触即发的，大家虽然在那里强调着说呢，大家要约束自己，要节制啊，不要军火来竞赛啊，但是呢，你看做不到的，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基督掌权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这种美丽的景象出现，这个刀了打成犁头了，枪了打成镰刀了，所以呢。他们国与国之间没有征战，不仅没征战怎么样，也不需要学习战士啊！哎呀，多好啊！现在有的国家呢，太平平的，他也还在预备军队啊，还要训练军。你知道我这个觉得很有趣的，我去新加坡去过很多趟啊，那么个小岛，好小小岛啊！哎呀，他这个。还是积极的在那里训练那些战士啊，把这个军队送到这里去受训，送到那里去受训，拼命的买武器，这个啊，那么弹丸的地方啊，那么他在那里就很紧张，整天那个在那预备，大家都觉得国防很重要啊，所以你看见今天人类这个大的悲剧啊，赚了很多的钱呢，这个钱里面很大一部分怎么样？都投在这个军火上面，为了国防啊，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和平，只有主回来才真正的和平。所以圣经呢，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礼运大同篇的这种社会理想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真正的领你们眼睛的看见，这是有一天主一定要实现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幻想里面，不是活在理想里面，我们乃是活在一个属灵的看见里面。你必须是看见，就怎么样？当你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你才会里面激起你的这种对神国度的这种的爱慕啊，那么才会叫我们在侍奉中间呢，就怎么样有远见啊？那么不以眼前的这些。事物呢，这个受它的影响，所以这个意象是很重要的啊。当然，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是末后日子吧，这个离那个成实现还远了，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以赛亚是2700年以前的人物了，对不对？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荣耀的盼望，那就是今天呢，如果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盼望，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所以因此呢，当先知眼睛看见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里面啊，那么所要达到的将来一个荣耀的目的的时候呢，他就回头过来呢，就向着雅各家在这里怎么样有一个呼召啊。所以在第五节呢，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啊，就是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我们说生活的世界呢，这个黑暗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活在怎么耶和华的光中，你要按照这个光在神面前来跟随主。基督徒啊，这个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所以他在这里呼召啊，向着这个什么，向着以色列百姓呼召说，来吧啊，呼召他们怎么样回到光里面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啊，不能缺少主的光啊，如果没有里面主给我们的光照，我们就活在黑暗的光景中了。所以当神的旨意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应当在神的光中跟随他。所以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是跟随神的光。我们晓得这个教会历史啊，第二个世纪开始，当神话语的光一变得暗淡的时候，第一个发生难处是什么？就显在神儿女的信仰上面啊，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就开始下坠，然后整个的侍奉敬拜就落到一种黑暗的情形里面。所以当初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也是这样啊，这个先知呢实在是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景象，心中很迫切啊，向着雅各家来呼召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呢，这个离开神的心意是非常的远。那么从这个第六节开始啊，那么一直到这个末了啊，这一段呢，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首先讲到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面的一个败坏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属灵的生活侍奉上面的一种偏离。箴言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个民无异象的，民就放肆啊。所以当他们不能活在神的光的底下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破坏的是他们在神面前敬拜的生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假使不在神启示的异象底下的话呢，你我在神面前这个敬拜的生活不可能符合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首先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在他们的信仰上面，他们开始有了一个败坏的情况。他们受这个外邦人的影响啊，这个外邦人的情况就影响他们。你看在这里哈，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影响他们？他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下面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原因啊。神为什么离弃他的百姓呢？啊，离弃雅各家呢，因为什么？第一个，他们充满了什么东方的风俗，那么做官照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且与外邦人击掌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东方的风俗啊，这些他们的这些异教中间的东西也开始怎么进到教会的里面来了。像非利士人，为什么是像非利士人呢？啊，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有很多的国家，它有属灵的预表的意思在里面，比如像埃及是预表世界了，对吧？啊，那么这个非利士呢，就预表宗教的世界。啊，非利士人呢，这个对这个宗教是特别有兴趣的啊，他们对各宗各教都有兴趣，所以他们当初听说了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个约柜啊。哎呀，他们的兴趣就大得不得了啊！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这个老以利把那个约柜他们抬到战场上去，结果被非利士人打败，非利士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呀，他们说这下好了，这个把耶和华神抬来了啊，那么把约柜就抬到什么？抬到他们那个大滚庙的里面啊，放到庙里面去了。这个非利士人呢？弟兄姊妹，就讲到一般对宗教有特别兴趣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相信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不是一种宗教兴趣，不是一种宗教的形式，不是一种宗教的敬拜啊。我常常讲，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 不是相信一个基督教啊。我最近呢看这个这个王明道弟兄他的日记啊，感谢主，他在中国服侍主的时候，他也这么讲的。他说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不是相信基督教啊。他就这么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很多灵里面眼睛有开启的人，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接受不是一个宗教。什么时候呢？你落到了非利士人这种光景去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宗教信仰了，就是这样。所以这里提到非利士人呢，那意思就是说呢，犹太人他们的光景呢，深深的受到非利士人的这种的影响。所以这也就是在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常常讲基督教有这个犹太化的倾向啊，这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他们这个东方的风俗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一提到东方的时候，西方人提到东方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神秘主义啊，东方人都很神秘的，这个无论到中国到印度啊，那都是很神秘啊，代表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神秘主义从哪里来？从宗教的行为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呢，他们现在呢落到了一种的情况，把对神的这种真实的敬拜，把它变成了一种什么？一种神秘色彩的一种的追求。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才像宗教。今天我们不是要跟着宗教。那并且呢，你有了这个神秘色彩的情况，那怎么样呢？因为下面有很多好处的啊。你看那个第七节开始，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很奇怪啊！你去看今天啊，这个地上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宗教的，反而啊钱多，你越搞得神神秘秘的，这个钱就越多。那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的神是住在光中的，不是住在幽暗的环境里面，对不对？你不能把这个整个教会的侍奉，把主神儿女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一种神神秘秘东西，变成一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的东西，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怎么，我特别我，你原谅我讲，我到意大利去啊，一看见天主教那种光景，真是神秘色彩弄非常浓厚啊。所以那个人呢，一进到那个天主堂里面去的时候啊，就肃然起敬，都肃然起敬。你也不要说什么心想到主耶稣，他不是的，那个气氛就叫你肃然起敬。一进去，那都是很神秘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心是偏向这个东西，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诡计啊。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今天啊真正为着神的工作，有很多时候嘛不大肯摆上钱财的，他们为着这些东西啊，那这些人呢，那可慷慨的不得了啊。他们把大量的钱财那么投进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拜偶像有拜偶像的好处，不然谁去拜啊，对不对啊？就是因为越拜钱越多嘛，这个，所以前这个一些年，我们知道在台湾，他们说台湾最好的生意就是什么开庙，你开个庙马上就赚很多钱，所以大街小巷都是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因为这是一个偶像所带来的一种情形。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信仰耶和华、信仰真神的，现在呢受到了外邦的这种的情形啊。这时候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啊，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也下跪，所以这个话很有意思，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呢。好像神在这里说话，你们听，先知听见神的说话，那不可以，所以不可以饶恕他们啊。那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是卑贱的、尊贵的都下跪，所以不可饶恕啊。你看见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他们失去了他们作为神儿女该有的一个身份，居然是向这个外邦的这些偶像在那里这个跪拜啊。 所以他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终有一天主要显现出来的啊，在启示录里面这样的话也出现过，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个荣光充满遍地的时候啊，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啊，弟兄姊妹无处可藏啊。尤其神的百姓，如果不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在那一天呢，你真是羞愧见主啊！那么你真是巴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是吧？哎，这个，所以我们要接受主话语的这个提醒啊。他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事情，在神的跟前，没有人可以骄傲的啊。今天我们又说我们在人的面前呢很骄傲，一到神跟前也没人敢骄傲，对不对？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天更是这样，谁还敢骄傲呢？那个在那么大的荣光底下呢啊，所以他下面说什么，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啊，弟兄姊妹们，只有我们的主是配得高举的，没有任何人在那天你还看起来可以被高举的啊。所以呢，这个先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呢，在这个什么，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啊，那么他们受到了东方风俗的影响，跟随了列邦人的偶像啊，那么结果他们的光景坠落。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再说，因为什么？缺少异象。今天的教会需要有属灵的看见，需要有异象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以为在侍奉神的结果呢，你可能是拜偶像的啊。这个第十二节这里开始啊，这就讲的是这个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啊，临到那一切什么呢？那个一切高大的事情，这个呢指的以色列人本身呢，他们自身呢自高自大啊，狂妄啊，骄傲狂妄、这个所以主要使他们降为卑啊。所以他们不仅有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偶像风俗的影响，弟兄姊妹，他们自己呢也变得什么呢，非常的这个骄傲啊。所以他这里有个形容，他说有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啊，这个黎巴嫩高大的香树香柏树哈、我想在我们这个地区里面就可以看到的，这个香柏树长得那个非常的高大啊，它那个树枝这么弄出来非常的华美，这个是指的人天然生命中的一种的骄傲啊。有的人天然的生命中他有他的聪明，有他的成就，就好像高山上的香柏树一样啊，就是这指的天然方面的这些美丽啊。这个巴山的橡树呢，这个橡树呢啊，这个也是代表的一种的情形，因为它那个树叶子很大，所以橡树可以遮阴的啊。这个有的人有，这是形容以色列百姓中有些人的光景啊。他又临到一些的高山峻岭啊，你看这都是指的人的骄傲，天然的骄傲来说的。又临到的高台和坚固的城墙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形容啊，形容人自高自大的这种的光景啊。那么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些可爱的美物。这个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以色列人呢这个他们有通商海运啊，这个踏实的船只是很出名的啊，这个船队常常从海外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带回来啊，这指着他们在天然生命中间的这许多的丰富啊。他说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到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中间啊，使徒保罗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天然的生命呢必须要被致死的啊。这个致死呢不是光把那个会犯罪的肉体致死，要把那个好肉体也致死， 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那个坏的肉体是不要的，那个好的肉体呢，我们看看还不错，所以珍惜。所以有很多人呢很欣赏自己啊，他也知道自己败坏，基督徒他知道知道自己不好有罪，对不对啊？但是呢他这个有罪的里面他有一些东西啊，他看看自己还觉得还不错啊。所以你这个基督徒啊，你说自己欣赏自己，这个也不行啊。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本身里面他们的自高自大，神也要惩罚，神也把惩罚。那么到了这个十八节以后哈，就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就开始怎么样，这个震动地啊，这是偶像呢必全然被废弃啊。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偶像是什么东西呢？偶像就是撒旦的魔鬼啊用来代替神那个东西啊。所以呢这里不仅是指着我们眼睛所看的有形的那一些异教的这些偶像，就指着任何的东西在你的心中取代神的地位，那个都称为偶像。这个偶像呢不仅是世界上的东西啊，就在教会里面是属灵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的。有的人呢把有些属灵人当成偶像了啊，他们尊崇一个人过于尊崇主的自己了啊，这个就变成偶像。我们的这个基督教里面这种情况也是蛮多的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爱慕某些的事物啊，过于爱慕主的自己啊，那个在我们心中占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过于神对你的影响。我记得很有意思，我母亲呢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老二刚刚那个 Ben 呢刚刚出生没多久，他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啊，哎呀我的母亲爱他爱得不得了啊，有时候抱着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偶像了，他说这个儿子这个孙子变成他的偶像了，因为什么太爱他了，这个每次抱着他这个亲啊亲的这个喜欢的不得了啊，那小孩长得可爱，所以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什么叫偶像吗？对吧？他能占据你心的啊，叫你爱的简直是不能释手的那个东西啊，或者在你的生命中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啊，这种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心中抢夺主耶稣基督地位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偶像的这个定义。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非常非常厉害的诡计，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儿子嘛，对不对？神其实来讲，神造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器皿啊，我们这个器皿呢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盛装主耶稣基督的。神是要叫他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里面呢居首位啊。所以你看见到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多次讲到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对不对？教会的生活中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你说绝对不能把任何的东西摆在这个首位上面啊，摆在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面。那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魔鬼就是把自己的呢放在基督的位置上面啊。所以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后面可以会读到的啊，这个抽屉出来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啊，高举我宝座在众星之上啊，我要叫我的宝座与这个神同等啊，对不对？他就是要夺取什么？夺取基督神儿子的那个地位啊。撒旦嫉妒的不得了，撒旦最嫉妒的就是主耶稣。他知道神创造他，他没有力量对付神的，但是他要抢夺那个基督神儿子的地位啊。所以今天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当他自己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情况。他首先把我们这个人的败坏啊，败坏之后呢，我们里面糊里糊涂的，结果我们里面充满了肉体的欲望啊，结果我们就爱慕这个爱慕那个爱慕那个。那这个时候呢，撒旦就看制造偶像，制造各式各样不同的偶像啊，那么就把你怎么样，把你的心占据住， 结果叫你失去了神当初造你时候该有的光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回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你我的受造是为了基督。那么当初呢，以神拣选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神乃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呢？叫他们呢成为一个从万国中被分别的民族，是独独归给耶和华的，应当只有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得到尊崇。结果呢，我们看见他们所有的光景呢并不是这样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所以神一再在神的百姓中做洁净的工作，那个最厉害的工作就是什么呀？把偶像全然废弃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很愚昧啊，弟兄姊妹，我们愚昧到一个地步哈，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万有的里面呢，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天分，我们用来做我们骄傲的一个章本，对不对？人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因为能够站在地上啊。老实讲呢，这因为你站这个地是蛮稳固的，所以你很骄傲。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哈，什么时候人最不能骄傲？是地震的时候。这个地震呢，你们看那个人就不像样子了。没有哪一个人地震的话敢站在那里，没有的啊。因为这个地是我们的根本呐、啊，你知道，你生活的根本就是地呀、啊。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所以感谢神，神造这个地球是活的啊，它整个在动的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有怜悯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都经过地震的经验啊，哇，这个地一震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这个很可怕啊，这个从前在罗马尼亚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她没受过多少教育啊。那么她就是很有心啊，常常传福音给一些人，但是碰见一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这些人呢就看不起她，这个不愿意听她听她的。结果哪里晓得有一天大地震，这个一震的时候呢，哇，这个老姊妹就看见那些人有学问的人呐、啊，那些平常有地位的人呐、啊，那个脸色惨白，害怕的不得了，他就在那里哈哈大笑，哎呀，他靠个墙啊，哈哈大笑，这只知道看看，哎，弟兄姊妹们，这个神把地稍微动一动，就没有人能骄傲的，哎，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神啊。这个叫地震动啊，所以当神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看，一点的尊严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谁还顾得面子呢？对不对？逃命要紧，那也没处可逃啊，可怜了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看见啊，我们的神啊。他是独一的神，他应当得着我们的尊重的。你不能让偶像占据你的心，你也不能自己自高自大啊。他说到那日怎么样呢？人必将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啊。这个偶像还有分等的了，还有金的、银的，不过现在还有铁的，还有木头的。石头的还在啊，当然那个偶像的这个等级不一样，你宝贝的程度也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是个金的偶像的话呢，哇，那你的这个宝贝那个程度就跟那个银子的那个不一样，你的骨架也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呢。不管他是金偶像也好，银偶像也好，这个地一动的时候，神震动地的时候的这个是根本就是算不得什么了。那么结果呢，就抛给了田鼠和蝙蝠了。这个当然这是一种形容，对吧？这种描述啊，就告诉我们那个本来你看的宝贵的不得了的话呢，那个田鼠算什么东西？那个蝙蝠呢很讨厌的，对不对？到时候你就一点都不会可惜，就是一点都不会觉得是可惜。说到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啊，这个人好怎么样？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弟兄姊妹，再次重复在这里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 不能懂得主的恩典啊，不能明白神的作为啊，到那一天主的荣光显现的时候，那真是十分可怕啊！所以今天的人不信主啊，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恩，骄傲啊，这个，这个有一个弟兄讲的不错，他说你很骄傲嘛，啊，连你骄傲那个气都是神给你的。这个，今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气啊，来向神骄傲啊，那真的是这个人真是可怜了，地上人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啊，是地托住你了啊，所以你没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他最后那句话啊。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世上可算什么呢啊，真的是我们人活着就这一口气而已，这口气一没有的话你就完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祖母过世的那一天啊，因为我坐他旁边吃饭的时候，他那祷告就过去了。过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一直出气，哇，我的父亲很着急，就手把他捂住他的嘴啊，但是捂不住那个气，呜一直出，真的是人就这口气啊，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这口气出去就完了，就没了，一直吐气，吐到就心脏就停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活着的就靠这口气而已，对不对？但是人的麻烦就是说呢，人就说我活着就这口气，所以他争这口气，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很愚昧啊。我记得中间一个弟兄就是这样，我一再的劝他，那么他那个时候被世界的物质的享受、人的钱财迷惑住了，因为他的同学都比他有钱赚的多嘛，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孙弟兄，我活着就为着这口气。我说你只有这一口气，对不对？你活着会为着这口气，你真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世人呢，不要依靠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他鼻孔里只不过一口气，那个气不在了，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实在什么都不是。所以，当然这个哈，我想我们没信主之前，可能我们也。道理上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蒙恩德就是我们要一个深刻的一个印象，要能懂得这件事情啊。那么好像我们在主面前能蒙一个拯救。所以我们看见哈，在第二章这里啊，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啊，一直到末了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缺少那个灵里面的看见，结果怎么样？他们首先在什么？在信仰上面败落啊！以赛亚书哈，这个前几章你会看见，他这个是有一个顺序过来的。下面到第二章第三章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生活上就开始败坏。这个信仰是指的我们里面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里面跟主之间的关系上出问题的话呢，下面生活一定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啊，我们能看见神在他儿子身上所定荣耀的旨意，神是如何连续我们，把我们摆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一个看见，那么你在信仰上面，对神的信仰上面，你能够变得纯净啊，变得认真，那么你的生活也蒙保守啊。所以以赛亚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还没有进入第六章那个跟神有个直接的这个接触之前，那么他已经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啊。我们看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他等于是一个灵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个相当认识的啊。不仅认识，弟兄姊妹们，他也从这个认识里面接受了神给他的托付， 所以他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不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呢，他就大声的疾呼啊，希望神的百姓呢能够转向神的自己。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为着世界，为着自己，或甚至为着很多的偶像。现在呢，神把我们救回来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叫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尊崇啊。所以当初神救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神要借着以色列百姓把他的荣耀带到全地的，所以他应当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首先得到尊崇。但是我们看见神所拣选这个彰显他荣耀器皿荣耀的器皿呢，结果被败坏了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话语主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我们需要这个灵里面深处的一个看见开启，有真实的亮光。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我们敬拜的生活上面能保持它的纯净，绝不容许任何的偶像任何其他的事物代替主的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下面你才看见你的生活上面才能够维系啊。所以这个第二章这里啊，他这里开头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景象，然后他一个呼召啊，然后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好吧，好，我想我们晚上加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我感谢你兴起先知，我要叫我们能够听见默示，看见异象，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对神有对的估价，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实在是渺小，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我求你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越过越明啊，越能够看见，看得清楚看得准确。我们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幕后耶和华要成为万民所敬拜所尊崇的，所有一切都要在你的权柄管制之下。今天虽然人在地上有许多的反对，有许多的对你的悖逆，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日这些都要过去
啊。
当那个幕后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神啊，你要在全地被尊为圣。我们要仰望那个日子早早的来临。今天在教会中，让我们首先就能够尊你为大，让你在凡事上能够居首位。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宇宙的元首，能够把你摆在为首的地位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能够与我们所认识的来相配，好叫仇敌所设立的一切偶像都失去它的光彩，失去它的价值。让我们唯独爱耶稣，唯独尊你为圣。主啊，我们感谢你，末后的日子所有的万民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这是我们深知确信的。我们知道唯有我们的神是在全地为首的，所有一切都算不得什么。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首先就能够有这样深切的看见，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能够有力量，都能够与我们的恩典相配，让教会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更早的显出他当有的荣耀了。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实在是你的默示，这实在是我们应当看见的异象。主啊，谢谢你晚上在向我们施恩说话，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的神啊，我求你叫我们永远不忘记你那养育的恩典。
是的，
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从世界中寻找回来的儿女。
哦，是的。
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中被玷污。
是的。
主，我们里面实在充满了败坏的天性，主，我们需要你来炼净我们，主，把所有一切的渣滓都从我们里面炼出去，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纯净的器皿，
主啊，
长存感恩的心活在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活着应当为着我们天上的父亲，
是的，
从前我们是追求世界上的前途，我们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地上的家族，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回到你的跟前，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若不是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所付上重大的代价，主啊，若不是你寻找我们，我们不会回到神的家里面。今天既然我们已经回来了，并且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愿我们的心尊崇他，在生活上，在侍奉上，在敬拜上，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阿们，
父啊，你怎样高举他，愿我们也照样的高举他。
阿们，
父啊，愿你的儿子在教会中充满万有，一切都成为你儿子的彰显。父亲，我们感谢你，还有不多的日子，我们知道你要差遣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在地上，我们知道那一天将有一个极大荣耀的光景，今天先知已经预先看见，所以传递了给我们。父，我们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也叫我们能够看见，好叫我们在地上存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活在你的跟前。父啊，我们需要受异象的管制，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一进入我们属世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就迷糊了。父亲，我们求你用你的恩手来握住我们，牵引我们。主啊，父亲，我们特别求你保守我们在敬拜你的生活上绝不受任何宗教的影响。父啊，带领我们活在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实在是合乎你的心意。
是的，
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地上人的利益好处影响我们的心。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能够保全我们，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在这里读这些话语，我们深深的觉得神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寄望也是何等的大，父啊，你拣选我们不仅成为回家的儿女，也是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人，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荣耀的托付，愿你的名被高举，父啊，愿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能够心灵里面常常是高昂的，灵里面充满着喜乐的，是因为高举耶稣基督，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敬拜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